面对面。当我们听见你在我们身上那微小的声音，当我们感觉到你爱的拥抱，当我们在清清楚楚知道主你所应许的，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你是爱我们，而且我们深知道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我们知道你不仅现在过去，我们也相信将来。就我们越靠近你，我们就越认识你，我们越认识你，主啊，我们就更加的爱你。主啊，这是一条与你同在同行的路，这是一条与你一起来走这条路的时候，照你所应许的，主啊，这条路上有困难，但也必定会有荣耀啊。主啊，这是一条与你同负一轭的路，这是一条我们的生命必定会更新变化的路，这是一条十字架也叫舍己的路，这是一条走完以后你必兴旺我们必衰微的路。主啊，这是一条只有你再没有我们的路，因为被造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你为创造的。哦，我们这被造的活着能够有功效，让人家就是让我们看，让人看见，是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活着有目标、有方向，甚至有果效。主啊，更多的得着我们。哦，圣灵啊，更多更多的充满我们，掌管我们的思想意念。主啊，掌管我们的思想意念，掌管我们这个人。哦，包括我们的意志，包括我们的情绪，掌管我们，好让我们这个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主啊，满有那新生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是的，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必定会过去，过去的我们一定要离开，过去的我们纵然是在有缺乏，纵有缺点有缺陷，必定会离开。纵然过去我们那个我在我们上还有一些所谓的好处，甚至说主啊，也让它挪开，以至于你神啊，你那完全，你那最美好的可以落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真是这些年日来有这么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就是早上来到你的面前。哦，在一天开始的之初，我们现在寻求你的面，不是为了只是寻求你的面而寻求面，我们愿意被你得着，愿意更多的被你得着，是的，我们愿意被你完全得着，好叫这一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显明出来，不再是我们自己原来那个老我，让我们显出来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好像主的名在我们上被高举被荣耀，好像 天父的心得那个满足，好像圣灵的心也得着安慰。谢谢你，谢谢你将恩待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主啊，你乐意的显明的同在，所以我们相信你父大能也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父大能也运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当我们与你面对面，主啊，我们必定会看见你的荣光，带着荣光也能够活出你的荣光来。主，我们相信当我们将在与你面对面，那复活大人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里面能够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哈利路亚，我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哦，主啊，愿你在我们上得着你当的一切的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我们从25节，我们现在把这个读一段，读一遍，一直读到40节，读到这个末了。当然，这边用到这个论道同生的人。OK， 一说这时候保罗要回答哥林多教会问的一个问题，到底独身是比较好吗？到时是 single 啊，这个不是说守独身是比较好吗？那因为这个问题带出许多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在弟兄姊妹的一切的困扰，家庭的困扰，夫妇的关系的困扰，甚至包括父母跟孩子当中的一些的困扰，到底要结婚不结婚？啊，这个父亲以前已经把这个女儿许给谁了？那现在父亲结婚了，不，父亲已经信主，这个、女儿可能也信主了。那如果是这个单身会比较好，那这个婚姻，还要说照这个婚姻，因为那是许配给别人嘛。那现在已经到结婚的时间了，那还要成就这个事吗？所以很多的困扰，原来。所以呢，再说文化就文化，当这个信仰来的时候，你会引起一个叫做 culture， 一个 conflict， 一个所谓这个 encounter， 就是所谓的 counter culture，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呢，保罗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 ，culture 就 culture， 文化是对当时的状况产生的一个回应，有不同的。所以呢，在哥林多的教会，如果说这时候这个问题，不见得一定发生在其他的地方的教会，而且是同样的一模一样的问题，有类似的问题，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可能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在说文化是相对的，文化很重要，因为文化是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文化是大家一个共识，在一个环境当中，不论是就是你从国外来的，既然你住在台北，你就接受台北的这个地方的文化。如果你是大安区的，你从万华来的，你就觉得怎么大安区怪怪？那大安区人就很够不高兴，什么叫怪怪？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你来就来，不来就拉倒。所以文化是一个，但是文化后面所支持这个文化的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我再说，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呢，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把这个弄不清楚的时候，文化把真理当成是相对的，有时候呢，把相对的变成是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会吵了半天，吵不完。就是这样。圣经说，没有错，圣经说。那我们要分别的，这是真理呢，还是你讲这东西是真理呢？还是真理带出来的，在这个文化当中所呈现的？那这个是要分别。当我学一点的这个去选那门课，不是我要选，是陈继明老师以前有牧师啊，你要去选这个课。我说我去选这个干什么？叫做所谓的人文学、人类学 （anthropology）。这个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我跑到神学院好不容易才学，想我要读圣经。陈老师就笑，你要读这个。那我的老师叫 Chuck Craft。他在非洲的这个宣教士在十几年，最后他蹦一句话，最糟糕是西方传福音到非洲还没有把真理把福音传进去，就先让非洲人要接受西方的文化，所以马上就进到一个叫做 crash， 进到一个冲突的里面。其实讲这个跟我们有西方来中国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讲到这样的文化，那样的文化，直到有一个人叫做戴德森，他先不从文化这个角度发生冲突，他先试着活在中国这个文化里面，但文化当中却有些东西是他一定要坚持的，因为那是绝对，那不能够妥协，那叫做天国的真理。所以呢，这个我想是我们需要在这个。不仅传福音，就是你在这个不同环境生活里面，你需要去留意的。就像我已经举过一些，就如果去一个环境去讲道，我从来没有去过，我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会众是学生多呢，还是社青多呢，还是年轻的夫多，还是老人家多呢？是在上公务员多呢，还是做生意的多呢，还是做农的多？基本上都有它的不同的文化在里面。 啊，现在我在学习一个，这个叫接地接什么接地气是吧？你不会接这个地气啊，就是蛮麻烦，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OK， anyway， 怪不得保罗讲得清楚，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好叫我们能够向他们传福音啊，这个不是 ？OK， 我们来先我要说的，我们很快的。先把这一段经文把，因为本来说就谈这个题目叫论守同身，或者说那跟前面不一样，前面如果就是这个人是单身，很可能他是寡妇，很可能啊 for any reason 这个丈夫离开了他，如果我们做这个，那但是这人都已经或许过去的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的，他的所谓性生活啊是比较随便，这因为那时候哥林多就文化就这样，但信主以后他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身体是神居住的殿，这是圣洁，你要这个保守住，所以呢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不可否认这已经经历过性的经验，所以呢有很多的劝导保罗的提醒，但是这边是单单的同身，一说这些的人不论是男是女，他们还没有跟异性发生过性关系的，一说这些人就是同身，就是男的、啊、是女，是没有这个所谓的 sexual 这个 experience 的。那这些的人现在要做个决定，所以呢，跟前面所讲的是有点不大，前面那个独身的、啊、单身是不太一样。那看看保罗怎么解释这个事情。但是如果我认为如果只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讨论，可能太窄了一点。我会用这个来成为一个啊，如果在教牧的里面，在做牧养里面，用这个来成为一个对一些的还在待婚的弟兄姊妹，甚至建议一些做父母的，对你的孩子，我一说他们还是这个没有还没有结婚嘛，所以是这个不仅是独身，叫做同身好了 ，virgin。那怎么帮助他们去认识婚姻，在考虑婚姻的时候要考虑哪些的因素在里面，那再说保罗这边我们现在读一下，你就发现这些事情是原则，但千万不要变成律法，所以你会保罗把这个分得蛮清楚。 OK， 在我解释这个以前呢，我先把这段经文先读一下，刚刚我已经把我要解释这段经文的这个方向已经跟大家有点的这个提示啊，等到读完这段经文我们再进到这个经文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25节一直到4节，蛮长的，我们来读一下。
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 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澄清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族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OK， 你读完这段话，如果你在问保罗结婚了还是不结婚，你读完这段话以后跟没有读没什么太大分别。保罗说你看着办，你就看着办好了。但是呢，不代表说保罗对这个事情他没有一个所谓的原则在里面。那但是这个原则是很重要，但这个原则应用的时候不见得每个人做的是一模一样。既然原则是在这样，那我们要去原则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抓住这个原则。至于你怎么运用爱主，这原则是大家都分辨的，就没有分别的。那但这个结婚的人夫妇要爱主，那不结婚要不要爱主？当然要爱主啊。所以呢，但是呢，分别在于一个有结婚，一个是没结婚，所以呢，应用上是有所不同的。那我很简单的把这个分成的几段哈，来跟大家思想。保罗这边在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们既蒙主怜悯，能做中间的仆人，就把这些意见告诉你们。换句话说，这不是 direct 直接的主所讲的话，好像变成一个律法一样。换句话说，主耶稣也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做过任何的解释，起码圣经里面还没有找到主耶稣亲自讲。你读到四福音啊等等啊，到底要不要结婚？所以呢，保罗说我不会用这个来变成一个律法来规定你们，这个甚至不会跟你们说这个才好，那个甚至这个会比那个好。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再说这是一个用在个人身上用着合一的话，那就是好，是一个文化。但真理是不会改变的，真理是爱主，真理是渴慕神的事等等。 OK， 所以呢，先把这个能做中线，就把自己的意见了。所以他说这是我意见。特别更多前书，当我读完有一样事情我在选，所以呢，我跟弟兄姊妹讲一些，就是说你问到我问题，我一定会说这是我的看法，你想看看。有些这是圣经的原则，我们要坚守。我很不是很乐意，不是说喜不喜欢，就是我会很操练，或者我很努力把它分开。这是神的话，就说圣经白纸黑字讲，还是这是我对于神的心的一个领受，加上现在的环境，我给你一个建议。这是我的，用保罗的话，这是我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这是我的 counseling。这是我对你的一个辅导，这是我对你的一个所谓在你的现在目前你的 situation 里面，如果你问我的看法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面对你现在的需要这个困难一个最好的所谓的解决的方式。所以你马上啊，有很多的条件是现在这种的情况，不是说我讲句话变成一个好像不可以拜偶像这样的这么精准。我说精准是到程度，就说除非刚刚讲这些东西都合乎这个你的情形，那我的建议你可以做一个参考，你可以做一个试看看，去用看看。我回到台湾那是二十几年前，后来完以后，后来 所以有时候周师母啊也跟我说，哎，牧师你要不要跟这些传道人呢有些的讲话，有周牧师说就在这个传道这个传当中这个或小组长这个特会也不叫特会了，就聚集当中要讲一些话。我记得话我讲过这个。我觉得回到台湾的时候有两个事情我很不适应。一个呢，就这个牧师或者这个小组长或者这个就马上就跟，哎呀，你先生这样了，就跟他分好了。哦，你的孩子这样是吧？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完了以后啊，这是圣经是真理这么清是这样的真理吗？还是说你听完他以后，这是一个真理的你认为的真理原则上的运用，但很可能只可以用在身上？可能用在某个时候，可能有在某个的光景的里面。哦，你身体这么弱啊，我看你啊，哦，你跟我说晚上会出冷汗，所以啊，我给你吃点药，哦，这是我祖传秘方。我认为这很不恰当。我觉得你的心是很好，没有错的，是为他好。你的神呼召你是做牧师，要紧的是做把神的真理讲出来，福音，然后这个福音怎么的去运用，这马上就变成你的经验、你的知识，或许包括你的专业，如果你还学过辅导学，去帮助那个人。但我不认为是很恰当的用在任何人身上，用在任何 situation 身上。所以我用这句话，我是牧师，我不是医师，我是牧师，我不是律师。在我们在国外牧会的时候，我们甚至要买一个这个像保险公司买一个保险，就像一个医生呢要买一个保险，就是万一医错人怎么办？ malpractice 就是有，所以人家会所谓的控告你。然后真的对错了，等他打官司，那最后对错了以后，那可能还要赔钱。如果是真错的话，国外做牧师，我说在美国了，我国外只是在美国，你发现很多牧师被告，特别是大牧师、出名的牧师，因为很多时候你告他，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好处，因为他叫我，哎呀，算了。不要跟你计较，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还有另外一个，有些告完以后他就出名。我刚说你给人家的劝导没有叫错，但是有时候没有好好的或者没有留意你怎么的辅导别人的时候留一些的事情，我认为是不够有智慧。完以后父母还跑来教会就告教会，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本来是乖乖，来到教会变成这个样，都不听我的，而且现在孩子出了些什么问题？他从来，特别这父母从来不是基督徒，也没来过教会，他这个不知道教会干什么。他认为这个孩子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教会把他带坏。所以我们传道人有时候碰到这个，哇，哭笑不得，好冤枉啊，好委屈啊。然后就说：“神啊，替我伸冤吧。”神啊，现在我进到一个属灵的征战，被攻击。我就问了，为什么你要讲？为什么你要讲这个？圣经是这样说吗？真的，很多时候圣经没有说，只是我们认为是这样。那弟兄姊妹没听清楚的时候，他认为一个牧师说的就应该是圣经说的。所以我说我不会给 legal advice， 我也不会给 medical advice， 这不是我的 job。 我第一个你要去看医生。有这样一个女儿，牧师你要不要跟我妈讲一下，她母亲从台湾来，那母亲聚完会要我为她祷告，祷告完以后很好啊，我就为她祷告，身体祷告。为什么女儿打电话到了母亲开始不吃药，不做这个不做这个， 然后他问他母亲说问不知道，他说我已经找欧姆斯祷告，就不用再吃药。那当时我要跟着，我说伯母，我要跟你讲，我为你祷告，这是我该做的事情，但神的医治是照他的方法，绝对包括吃药在内。even 这样，就是我为你祷告，你觉得好了，先不要说我欧姆斯，我祷告已经好了，我要你去看完医生，医生告诉你好就好。医生告诉你好了以后，完了以后就好了，千万不要过一阵子以后不好，又说哦，上次这个牧师为我祷告没有用了，你看，那是好，是假的啦，是骗。No no， 我不搞这种事情。好就好，没有就好，没有就没有好就没有好。如果好的话，也不是我说你好，也不是你自己自感觉好，是你的医生告诉你好。所以再次的，还同样的病手，这跟上次祷告没什么关系。我意思说，上次好了就好了，这次不好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上次好不是我说你好，也不是你自己感觉到好，是你的医生说你好了。感谢主，还是祷告。等到快动手术前，这医生再做一次最后一次检查，医生说不用动了。为什么？因为好了，没有用猜的，没有用装的，不要搞这种假的事情。我碰过太多了，有些是真的好，但是如果那个人的信心不够，过一阵子好了又变坏，我可以举蛮多这样的例子。甚至我碰到一个伯母，他在台湾这个脊椎骨有问题，所以他整个人不能够动，就不能够行走了。那脚，他在台湾看医生，美国的医生从东岸看到西岸，直到还跟我说去 Stanford。甚至我还告诉我 Stanford 告诉他，我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那个神经出的问题是在哪一节，这么长一条是哪一地方，他跟我讲 XX 在哪里。当我们祷告完以后，他跟他老先生，我还有我的妻子，他脚就会动。就在同时，我说呢，你要不要试试看另外一个脚？不可能啊，那个不会好，因为这个好像兴奋得不得了，老先生也跑出来，他不可能。我说神可以叫你这个脚动，这个脚我们不能够动，很明显不会的，他这个脚不会动。那我说要不要试看刚刚那个会动的脚，也不再动。我想医治不是这么简单的两三句话，神的医治真的需要信心。那一刻纵然不是你的信心，但如果那个医治能够继续发生下去，你需要用信心来维持住那个医治。今天这不是我要讲的题目，今天我只刚刚用这个例子来讲神做的事情，你需要怎么去让这个事情发生，是因为这是神要做，所以需要有神的条件，爱心信心要有，事情就能发生。纵然事情发生以后，怎么维持住这个信心的果效，包括赶鬼我可以讲一大堆，为什么鬼又跑回来，你怎么维持住这一堆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当你给一个人 advice 的 counseling 的时候，不仅是第一个你有没有照圣经的原则，而且在圣经的原则这是你的出发点，为什么你敢这样讲或者你愿意这样的讲。那完以后因为你有个圣经的原则叫做根据，但怎么运用的时候这个就很复杂。你跟那个人讲有事情发生，你跟他讲没有事情发生，因为两个不同的人，那个人的光景跟这人的光景不一样。 OK， 就是那个人跟他讲事情发生了，感谢主，但过一两个礼拜以后事情又变坏了，因为那个人也在改变。这是我第一个要make的 point。 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的， 我既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第一个，我今天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有能力成为别人的帮助，是因为出于神的怜悯，不是你的本领。因为我学了医治，有时候昨天我听到一个也蛮难过的，同过他这个一个传道人，他是负责这个，但问题大的一大堆就不得了。这事情传到我这边的时候，他感谢主，我有同工在帮我处理。我说怎么会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医治别人的人，你问题一大堆；如果你是为人家释放做医治、释放做赶鬼，你的问题一大堆，那到底谁问题比较大？这我还反而更担心的。你本来有问题，还帮助那个人更加问题更大。他本来做一个鬼，现在搞了好几个鬼，那怎么办？累死你，累死，问题很大。所以这边很重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的，我们真要学。这些年来，我真只学会比较学会一件事情，不是我越做越有本领越来，我越做越糟，都是出于神的怜悯。我再说，你愿意被神来用，有一天我要被神大大使用 ，I want to be used by God， 很好，感谢赞美那个心。不过你一直要问一个问题 ：Are you useful to God？你愿意被神来用，感谢赞美主，有这种心我就没话讲。但是你一定要问问我，一定要提醒你，你在神的手中真的可以被用吗？搞了这几十年，我在学的是后面这个，甚至五十岁，那时候我不说五十岁我已经出来退，我就要服侍主。那时候我赚也赚够了，事情也安排好了那时候才干啊什么各方面都被 recognize，所以五十岁早点退休，我不要再跟大家一样赚世界，我就做个传道人。等到我遇到圣灵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我的，做这个做能够这样神迹奇事，那好厉害。我还是要告诉各位，我35岁做传道人，原来我发现我学了15年传道人。到50岁才回台湾，原来我就是愿意出来做传道人，35岁出来，我已经等了3年了。我32岁的时候就有感动，等了3年出来，神跟还在学，学到啥？学了15年，神说 OK， 有点进步，回台湾，回到台湾，感谢主，让我在灵粮堂跟着周牧师来学，学了10几年。用黄杰知识的话学这些，你的智力比较完整，你就出来做主任牧师。太多人都说我要翻转这个时代，我要带出一个风潮， Come on， 很好。现在说给我想起我大学时候，我碰到一个同学，他每本书都写个名字叫拿破仑，他当然不叫拿破仑，他个人啊差不多到我肩膀，真的，他算个子不高，叫拿破仑，他不叫拿破仑。我还记得他是南部一个很出名的高中，他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这种年轻人包括我在内，你要知道你需要在身边被训练，训练到程度，任何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怜悯，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给你这个机会，是神给你这个能力，好叫这时候能够做。那 OK， 既然是出于恩典，那第二个，你对这是否忠心？哦，神啊，我这么厉害，你才叫我做这种事情。OK， 你要做我就做，马马虎应付一下，那不 work。忠心在整本圣经。包括摩西啊等等，你看啊，这些都是在神的家全然尽忠的，忠心是一个 key。 然后最后我需要神给我这个 让我在讲的时候，让我知道我能够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意思说照那个人的需要，我用合一的话、合一的态度，所以合一的一些的，如果原这个所谓的一些的方法建议给他，这叫我的意见。比如说我希望这样做对这个人、这个时候、这个事情是对他有帮助的，让他在困难当中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的思考的模式，或是一个找出一个出路来。两天呢，昨天在生啊，我在讲生培，我还有一个姊妹，一个小姊妹啊，我蛮可爱的。不是，我可以问个问题？我说当然可以啊。他们说我是小组长，但是我在小组我是最小的，所以他叫小姊妹，而且因为年龄最小，他说好多的组员的这个孩子跟我一样大，他说每次我好紧张啊，每次我都怕他们，他就是就不听他的，这个他不是用这句话，啊，我好紧张啊。那我怎么做小组长？哎呀，所以问他这个问题真的很，这是两堂课当中的休息啊，所以我不能讲太多。最后两个事情，因为他一直讲，我就看着他，我就祷告，主啊，我要讲什么？你的原则我学习，但现在我要给他意见，可以听得懂吗？我是用这个做，所以两样事情是什么？听着我讲，第一个，你要讲你会讲的，你不会讲的不要乱讲，因为人家经验比你多，工作的经验啊，什么人生经验，人家起码都，你说他的孩子跟你一样大，你还跟他讲他的孩子，讲他怎么做爸爸，有点难哦，他不见听了，你不要看两本书就给人家讲，我没有用这样。第一个，讲你会讲，所以呢，如果你是小组长，你要带这个小组带财，你这样花功夫到一个程度，这些你讲的是他们不清楚的、不懂的。因为有时候啊，他讲讲的时候，他听他我一讲，他听就我讲，他就讲。有人在讲，哎呀，你这讲不对啊！对，因为他到小组长在讲一些话，可能有些的小组人啊，你这样讲不对啊，这样讲不行啊。或有人有些别人年纪比较大，一讲话就不停哎，那这个小组长怎么办呢？所以你讲要会讲。不要去辩论，不要。也是有一天呢、啊，旁边人就说：“哎呀，他让他讲完嘛。”就如果我讲，我这个讲以后，那你听得不太觉得同意，你就开始讲。那我这个就有什么好讲呢？不过最后，别人会跑说，就会劝他：“你不要讲了，他还没讲完呢。”甚至如果到最后，我觉得你讲是你的，不，我觉得我们的小组长讲，他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的。我的 point 在这里，讲你会懂的，讲你知道，你已经有把握。另外一个很重要，如果不服你的时候，你不要去跟人家争辩。你说既然是这样，我们看我一定会问我的区牧，我会问我的这个区牧长，我看看他们的看法是这样。不要跟这完以后，下次聚会你会跟他说。刚刚上次我们讨论的问题，我已经问过区牧了，问过区牧，他们认为应该是这样讲，也不要说他们的看法跟我一样不一样，跟我一样，跟你不一样，所以你要听我，不要搞这种事情。我已经问过，他们认为这样是比较对一点。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你的权柄是从你的专业而来。一个人你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人家一听就听懂，你在吹牛。第二个，你的权柄从哪？你的权柄是从遮盖来。从这个角度，你要建立一个做小组长的，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你的地位啊，那个 credit 啊，他不是要去争，乃是说他带不动啊。网友这个小姊妹还蛮开心的，我说没什么好吵的，小长是小长，他们不是小长。 要紧的时候，不要说我怎么办，我怎么跟着，你就该做该做。所以你讲东西，你要讲有内容，有这个有这个权威，就是说你不要随便乱讲，也不要知道也讲，不知道也讲，人家觉得哇这个搞不清。另外一个，你做个决定的时候，纵然你是对的，人家跟你看好，也不用去吵。我这样的话，我这次我找个机会，我会问我的区牧，问我的区牧长，我们再做个决定好了。我的 point 在这里，在这个位置、这个环境当中，你需要叫做用，比如说我的意见，但这个意见是随便乱讲吗？这意见说，哦，你的看法是这样，我的看法是这样，最后说我你是小长，你跟主人说我的看法是这样，那为什么主人一定要听你的看法？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呢？那到底为什么呢？意见我们大家要慎重的去留意，因为是小组长，哦，因为小组长就讲，因为是牧者就牧者，不，你讲的内容，还有你做的决定。even 今天我是教会的主任牧师，如果我要做个决定，我绝对经过几层，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好多次，一个决定进到整个教会最少走过七个层次。第一个，我祷告，我知道。第二个，我一定跟几个 informal 的，不是正式的去谈，我有个领受，这一两个礼拜领受，我觉得这样讲，你们觉得是怎么样？这第二层。第三个层次，他们觉得很好啊，牧师就这样。第三个人，我去有两个，一个我会去跟圣公，我们的就执事们平信徒领袖谈这个问题。第二个，我要跟我的这个运作小组，就教会的全职同工，包括处长啊等等谈这个问题。这已经是几道下完以后，我会在小这个礼拜五的晨祷跟所有的同工讲这个事情。那完以后，我会在小长月会谈这个事情。最后我会在教会大堂，那时候我不会讲细节，我会讲原则，讲这里。我算过约摩这样走过来大概走过七次。为什么我花了功夫在这个词叫做自己的意见？因为这不是我的意见要成为整个教会的意见，这个意见要是神给我的一个领受，要这样的领受要成为整个教会的领受。你不能够讲两句话，这是我的看法，你们听就听，不听还是要听。懂了很好，不懂了不要问，照着去做就好。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然事前我要收集很多的资料，事前我要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能够做能够不做。所以有时候一些同工问牧师这个问题，我想一下以后，我可以暂时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看法是这样，但是这个决定我要开过运作小组说，因为真正执行的不是我，是这些区牧长要推动这个东西，不是我去推，是他们要去推。我一定要问问他们，这事情是可行吗还是不可行。我要说在这里，做一个负责的一个的传福音的人，或者做一个负责侍奉主人，我说这三方面你要放在心中。任何的服事不是你的本领，机会、能力、才干、知识、智慧都是出于神的怜悯。 OK， 这个事情已经有个所谓的方向啊、目标、策略都已经决定。第二个要问你，是否你忠心去做，全然的。若我不在别人身上忠心，神不会把你的事情给你。哎，我记得好像要跟你们分享过这些经文，还没分享过。忠心是整本圣经谈到服事一个很重要的 key， 不要认为这是简单马马虎虎。那第三个，这很讲究，这是我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没有错，用保罗前后讲了，是讲到说这个我应该相信这是从神的领受的这个过来，但是既然是从神领受，我希望从神领受这个领受也成为各位的帮助， 成为整个教会的方向。所以我的意见，就我的想法，也要成为你的想法。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操练。各位，你做爸爸妈妈的，你在公司做个主管，当然在教会做小组长啊，或做传道。如果你说我不论在家中、在公司、在教会的服，都是为神来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一个原则，以保罗的模式。感谢主，现在有这个机会服侍。先不要说哦，也先不要说这个事情哦，我来做，我一定可以把它做起来。也不要说这个事情好难做，我不要做。是一个机会，神啊，是你的连续，你的怜悯，求你帮助我。OK， 等到各样事情都显明了，安排的差不多了，当你去执行的时候，你要尽力去做。那完了以后，你会最后的目的是说，不是因为你的意见大家听了就了事，要紧的，你的意见要成为他们有你的 idea， 或者你的 thoughts， 你的想法要成为他们的 idea， 成为他们的想法。不是说你的意见他们听，高兴也听，不高兴也只有听了，是要成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想法，因为这成为他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准则。不只是说因为你是负责人，他不能不听你，要成为他们行事的准则，好像你把这样想法成为你做任何事情的准则一样，或者成为一个，哎，这个叫文化，这个叫营造气氛的，这个在你的部门、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办公室或在你的公司营造一个这样的气氛，这气氛怎么营造出来？就前面所说，都有一个困难，你是负责人，你是个领袖，所以你需要找到这个答案。但不是找到答案说 OK， 这个答案在这里，你们就照去做好了。 No， 照着去做，这是最后的结果。但在整个过程里面，你要营造的是你一个营造一个气氛在这里面，营造一个氛围在里面。神的真理所带出的原则怎么运用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是是你在讲，不是你在做，甚至不是你在推，不是你在执行，而是他看到整个的跟你在一起的这些人，你的家庭、你的家族都能够进到这样一个氛围里面。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我真是我从宝上学蛮多，所以我再说两个人，如果有兴趣的话，这是我的老牧师告诉我，有两个人一定要学的，一个就摩西，一个就保罗。学习摩西，因为跟他学，你就知道怎么带人；学习保罗，跟他学，你就知道怎么装备一个人，怎么造就一个人。那我相信这两个在圣经里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榜样，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好像摩西，也好像保罗一样，就是恩待我们的。OK， 我们还没讲到段经文呢，我相信希望大家对大家有些帮助。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下次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不仅是有心愿意被神来用，我们确实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可以被他所用的人。这是虽然是一件事情，都是 use， 但是 to me is a big difference。 我们都愿意被神来用，但问题是我们在神的手中好用吗？我们都愿意 to be used by God， 不，我们一定要一问一个 Are you useful? Am I useful to God?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神要我们做，不是把一个事情做好，神是要把我们人做好，我们这个人做好，而且神要用我们去做别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真是进到救恩的这个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那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请开口同声的祷告，我们感谢主，也求主继续怜悯我，用保罗话连续我们。我们跟主说，我们凡事用忠心 在这个座所，你要同在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在我的身上，好叫你的心意成为我的心意，我的福帮助那个人的时候，神你的心也成为他的心意。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我的仰望，全局恩待我，冒昧的心的当中，所以这些年来你的恩典是够用。哦，你的恩典在我身上何等何等宝贵，何等愿神你引领我，主啊，谢主到今天，主啊，我能够在面前，能够再一次的明白的，能够更多的走转心啊，都是你的恩典，都是罪的连续，自己求去用我，能够把人带到新的道路。我仰望你，仰望等候。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的话是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圣灵，你是我们的保卫神，是真理的灵。主要在我们生活当中，你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凡事以真理做我们的原则，也凡事圣灵你给我们有智慧，在当下我们做对的决定的时候，也能够处理对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对的问题，好像弟兄姊妹，好像我们四川因着我们缘故，他们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你说真理叫人得自由，作为你的灵也叫我们得自由，让我们一起活在你同在的自由的里面，把今天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再求继续显明的同在。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